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七课了。那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要重温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在上一课所讲的是小组布道的这个布道小组组长的生命素质的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讲了布道小组的组长的三个生命的素质，就是第一，属灵的特质。而属灵的特质又包括了三个方面，就是第一，要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第二，要献身于培育信徒的侍奉上；第三，接受操练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小组组长的第二个素质就是有一颗仆人的心，第三个素质是有一颗父母的心。而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剩下的三个素质，就是第四，要有一颗牧者的心，牧者要喂养信徒，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所说的，组长要按时让信徒得粮食，另外组长要舍命的保护信徒免受撒旦的攻击，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所说的。此外，组长也要照顾羊群，特别是在信徒软弱的时候，无论是身体的病、心灵的病、情绪的病等等，都需要组长为他们祷告。第五，组长是一个与组员同在的人，组长要与组员一同的生活，有生命的见证，影响组员的生命。好像主耶稣和保罗，他们都是与门徒同在的好例子。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到二十节和三十一节，就记载了保罗尽心竭力地与信徒同在，教导他们，并且成为信徒的好榜样，为主忠心受苦。所以组长最好是与组员一同生活，一起传福音，以生命影响生命。第六，就是组长要做一个陪跑者，带领组员跑属天的道路。一个优秀的陪跑者要具备以下的属灵的素质，首先就是要有降服的素质。降服就是降服在基督的主权底下，放弃自己的主权，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每日都让基督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二，就是要有分别的素质。分别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世界的事物与属世的价值观当中分别出来，保持纯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神给我们的目标，成为一个有意向有方向的人了。另外还有第三个属灵的素质，就是要有系统的操练，就是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上有系统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用了两课的时间来谈了组长应有的生命的素质，可见组长的生命素质是挺重要的呢。因为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怎么样的侍奉，那有怎么样的组长，就有怎么样的组员。所以我认为啊，对于组长生命的要求严格，当然并不是要求组长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是作为一个组长，起码要羡慕这些属灵的素质，并且热切地去追求。那这样呢，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其他人生命的组长。 在上两课我们讲了族长的生命素质，今天和下一课我们就会谈谈族长实际要做些什么。今天的题目是布道小组组长的侍奉责任的第一部分。让我再强调啊，组长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值得我们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学习的。弟兄姊妹啊，在没有讲组长的职责以前，请您先想一想，那您认为一个布道的小组的组长应当做些什么呢？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不知道您想到了没有？相信您可能想到了啊，是不是？那么就请您留心听下去，看看您所想的跟我所讲的是不是一样呢？今天我就会跟您分享两方面的内容，就是第一，组长的资格；第二，组长的责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组长的资格了。作为一个布道小组的组长，他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呢？首先呢，组长最好不是一个初信主的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这样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初信主的人因为圣经真理的根基还不够深，而且自我呢也还没有对付得很清楚，很容易就会凭血气来行事。那如果信主不久就站在带领的位置上，那就很容易产生骄傲了。那么他的侍奉不单不会得到神的喜悦，更加会受到神的惩罚的。所以教会是不适宜让初信的人来做组长的。当然了，这是一个理想的资格。我知道在内地呢，教会里边相当缺乏工人，有许多信主不久的信徒就已经要负起带领教会的责任了。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您本人就是初信不久的人，但是已经需要负责带领了，那么是不是要立刻退下来呢？那当然不是了。既然是因为环境的原因，教会里没有一些较为成熟的信徒可以承担侍奉，那么您应当努力的追求，努力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追求属灵的品格。更要提醒自己啊，要谦卑，千万不要自高自大，也要请信徒好好的为您祷告，好让您的生命与侍奉都得到神的喜悦。另外呢，组长第二个资格就是要不断的跟主耶稣建立紧密的关系，属灵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了。组长就好像一个舵手啊，带领组员前进。如果组长的生命不是连在主耶稣的那里，组长的带领就很容易会出现问题，带错了方向。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布道小组的组长的主要责任是带领组员去结果子，并且要做信徒的好榜样。而唯一使组长能够结果子的是生命联系在主耶稣里面。此外，再没有其他方法了，就算是知识、技术或是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叫我们多结果子。因此，组长常常的灵修亲近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让神的话语和圣灵常常的充满自己，才可以为主多结更多的果子。此外呢，操练属灵的生命的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上两课我们已经讲了组长应当有的生命的素质了，那就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操练。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是我们一生的操练。只要我们常在神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拥有这些属灵的素质了， 因为常常的亲近神，就会更加的像神了。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好好的操练了。首先是跟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生活方式，或是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说再见了，我再也不要过这种生活了。你要改变自己的坏习惯，追求圣洁的生活。那么另外，你以前的生活可能是自我为中心呢，或者是很独立呀，不理会其他的人。当您成为组长之后，那可要多照顾组员，多为组员着想，与他们一起生活。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总而言之啊，组长呢，就是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就要有美好的属灵的生命。组长的第三个资格就是乐于学习，有谦卑受教的心。组长是一个供应者和训练者，就要常常的喂养组员，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又要训练组员侍奉和传福音。所以组长自己不断的学习，那可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如果只有付出而没有收入，那就好像一口水井啊，只有人取水却没有雨水或是地下水的源源的供应，那这口井会慢慢的渐渐的枯干的。组长虽然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但是也要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学习进修，这样才可以做一口活水井，使自己的侍奉能够用之不竭。所以我鼓励您不断的进修，我知道在内地进修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盼望您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例如多看书，参加良好圣经学院的课程等等，不断的丰富自己，让自己的侍奉能够历久长新。另外除了良好圣经学院，还有郑子民叶明道主持的中国晨曦啊，你也可以常常的去听。也要虚心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啊，例如说牧师、传道人，甚至是信徒自己的组员，如果他们对您的侍奉或者是生命有什么意见的话，那都要谦卑的接受，千万不要倚老卖老，认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丰富了，地位也很重要，就藐视其他的人，也不听其他人的意见。那因为人总有自己的盲点的，是需要其他人给我们点出来，对不对呢？所以善意的批评或是意见其实都是好的，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更清楚自己的缺点而加以改善，那么我们的侍奉就会越来越卓越，并且能够讨神的喜悦了。弟兄姊妹，盼望您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努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族长。有人认为一个最佳的族长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就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对神忠心，还有呢，忠心于族长的侍奉，常常委身的侍奉神，同时也会对组员忠心，忠心的做教导，忠心的做喂养，忠心的去服侍他们。第二就是有空，就是有时间。有时间的意思并不是说您闲着没事做，而是说您愿意为神付上时间，常常的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同时也愿意为小组付上时间，为组员祷告，关心他们的需要，与他们在一起，带领他们去传福音等等。第三是受教，那这一点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虽然我们已经做了组长，但是其实我们是众人的仆人，所以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乐意学习和接纳其他人的意见。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努力的追求，做一个忠心又有空，而且还能够受教的组长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组长应当负上的责任喽。布道小组的组长的责任就有以下的几点。今天呢，我主要跟您分享第一方面，余下的呢，会在下一课才会跟您分享的。 布道小组组长首先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祷告。记得在上一两课呢，我不断的提到祷告的重要性。现在呢，我要再强调，布道小组组长首要的任务和服事就是祷告，而不是传福音。或许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们想一想，如果不祷告，我们做任何的侍奉，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拯救灵魂的事情，就都不会有果效的。即使是有了果效，这个果效也不会持久的。那祷告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侍奉的基础，只有借着祷告，神才会祝福我们的侍奉的。在此呢，我跟您分享一个关于祷告的动人的故事。有一个名字叫做傅里莎的英国的宣教士，在很多年前啊，他就离开本土，去到居住在华西崇山峻岭的里苏族当中，向他们传福音。这个里苏族啊，就是分为南北族的。傅里莎就住在北岭的山顶上，他遇上一个北里苏族人，愿意教他讲北里苏族语。他知道在未来的数年啊，只有他一位宣教士会在里苏族中传福音，所以他就祷告了，求主指引他应当向北里苏族传福音呢，还是向南里苏族传福音呢？当他祷告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要两者兼顾，每日从日出到午间，因为南岭的里苏族人来祷告，从午后到日落，你就向北岭的里苏族人传福音。那就是这样啊，十年以来，傅里莎每天用半天的时间为南里苏的人的得救祷告，用半天的时间向北里苏的人传福音。十年以后，傅里莎带领了数百个北里苏的人来归主。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遇上了一个说南里苏语的人，于是他就充满爱意地邀请这个人与自己同住，并且向他传福音。那这个人很快就回应了邀请，并且接受了救恩。傅里莎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教导这个不识字的人背诵圣经，和向他讲了许多圣经的故事，并且一直求神让这个人能够牢记所背诵的圣经和所听过的圣经故事。当傅里莎与这个人分手的时候，嘱咐这个人要把耶稣的福音介绍给南里苏人，而傅里莎就照旧为南里苏的人祷告。过了几年，有一对南里苏人来找他，说几千南里苏人信了主，他们很需要有人去把福音真理教导他们。当时啊，傅里莎真的是高兴极了，他看到十多年祷告并没有白费，神借着他衷心的祷告，让南岭的里苏族人能够归信主。弟兄姊妹，这个感人的见证再一次让我们肯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深信，当我们衷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经历到祷告的能力和果效的。建立人的生命和拯救人的灵魂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祷告就是征战最厉害的兵器。因此我们要衷心恒切的祷告。然而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呢？为些什么祷告呢？首先呢，我们要每天都祷告，为自己和组员的属灵生命祷告，为自己和组员的侍奉祷告。当我们为组员祷告的时候，要一个个的提名祷告，为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做深切的祷告，让他们整个人，无论是与神的关系、生命中的弱点、侍奉上的难处，一切一切都得着神的恩典。另外，也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 求神打开他们的心眼，得以看见主的救恩。如果有明显的布道对象，也要逐一的提名，专注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攻破那坚固的营垒。营垒是指一个坚固的被撒旦躲藏的地方，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都会被撒旦所控制着，仿佛一个坚固的营垒，很难攻破。那这个营垒主要是从人的罪而来的，人自高自大，享受最终之乐，拜偶像等等，都会造成坚固的营垒。哥林多后书10:4-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因此我们唯有借着祷告，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把人的营垒打破，叫人降服基督。其实不单只是不信的人有坚固的营垒啊，甚至是信的人，如果没有清楚对付自己的罪，没有完全的降服在主的掌权之下，他仍然会受这种营垒所辖制，不断的犯罪。因此在有需要的时候，组长要禁食祷告。无论是组员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这些坚固的营垒，就要禁食的祷告，求神击破撒旦的营垒。组长在与组员相处的时候，如果发现组员有坚固的营垒，如果是有仇恨啦、淫乱等等，就要禁食的为组员祷告，求神攻破这些营垒，把他从仇恨和淫乱当中释放出来，这样他才会有力量去传福音的。另外呢，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会被坚固的营垒所捆绑着，比如刚才我所说的自我为中心呢、拜偶像啊等等，这些人呢，我们怎样传福音他们都不听，心里很刚硬，那么我们就要为这些罪来禁食的祷告，让他们不再被这些罪捆绑，能够从罪中释放出来归向神。当然有些情况不是与罪有关的，我们都需要禁食祷告的，例如患了重病啊、受逼迫啊等等，也需要我们禁食祷告，才可以得着神的力量去面对。那无论如何，常常的祷告或是禁食的祷告是组长首要的责任。组长除了要做个忠心的祷告者之外呢，也有责任推动组员同心的祷告。平时在聚会或是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小组就可以一同的祷告，然而其余的时间，例如在家里的时候，似乎就不可以一同祷告了。那怎么办呢？组长可以透过推动祷告链的方法，鼓励每个组员常常彼此代祷。祷告链可以让组员能够快速地接触到其他的人，与他人分享祷告的需要。方法就是制作一张祷告链的名单，写上组长和组员的名字，并且为每个名字编上号码，例如1、2、3、4等等。每个组员都应当有一张祷告链的名单，当某个组员有祷告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把要代祷的事情通知组长，然后组长呢就通知副组长，副组长呢就通知一号组员，那编号一号组员就通知二号的组员，这样一个一个的通知下去，直到通知到最后一个人，那他要回报组长，确保呢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全组的人呢就可以立刻的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了。如果在联络的当中找不到下一位，比如说二号呢找不到三号，那么他就应当直接通知四号，但是他在迟些的时候还是要通知三号，以确保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在内地呢电话还是不太普及啊，有些 弟兄姊妹还是没有电话，那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跑一跑腿了。那有电话呢，可以用电话来通知；没有电话呢，就要请弟兄姊妹呢来通知附近的几位弟兄姊妹，那大家一起祷告。总之呢，大家就要通过祷告来互相关心，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其他的人关心的对象。这种关心呢是出于爱心的，这种代祷也是出于爱心的。任何一个组员遇到了什么危机或者什么需要，或者当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快要面临绝志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链呢就应当发挥它的功能了。祷告链的好处是能够把组员连在一起，使大家了解个人的需要，也可以一同的经历神的恩典。借着祷告链能够促使组员在属灵上互相的守望，也能够加强小组有凝聚力，这对于小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盼望您可以善用这样的方法，看看是否对您的小组有帮助。无论如何祷告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祷告者，为人的生命，为人的灵魂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讲了组长的资格和责任，我们很盼望组长呢就能够符合以下的资格：第一，他不是一个初信者，免得他自高自大；第二，他要与主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且不断的操练属灵的素质；第三，他要乐于学习，谦卑受教，这样侍奉才会不断的进步。另外呢，第二方面，我们也希望组长能够做一个尽责的人。组长首先要的任务，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祷告。组长要忠心，每天为组员和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禁止祷告，以打破撒旦的营垒，把人的心夺回来，使他们能够归向基督。此外，如果有组员仍然被营垒所困，也要为他祷告，求神释放他的生命，使他有力量为主传福音。最后，组长可以借着祷告链呢，推动组员彼此的代祷，让组员更加的团结，更能够彼此相爱，也有更加有力量去传福音了。好，弟兄姊妹，就盼望我们能够做一个称职的组长吧。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这个布道小组的组长的责任，希望您到时候能够按时候收听。那我们为您预备了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那这本讲义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那就可以了。请记住啊，在您的信中你也要写清楚您自己的回邮地址、邮政编码，好，我们收到您的信以后呢，能够顺利的把这些资料寄给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宣告。